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现在8月15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在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说，说自由以及未来绝不妥协。
里根总统在任的时候对台湾主张的六项承诺到现在都还是美国。
蔡英文说里根总统所提出的对台六项保证至今仍然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台美关系过去几十年来都能够稳定。详情请留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啱履新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星期一首度出席公开活动时肯定了台湾的强健法治。国际记者联盟批评中国打压言论自由，扣押美国之音记者。意大利一条高架桥塌陷，最少37人丧生。40年前的8月12号中日两国缔建和平友好条约，40年来两国关系究竟经历了些什么起伏呢？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版分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13号星期一启程前往巴拉圭，正式展开9日8夜的访问。蔡英文在离开过境城市洛杉矶之前，就台湾民主发表了公开的讲话，表示唯有自由和未来是不可妥协的。蔡英文8月13号过境美国洛杉矶期间，前往里根图书馆参访。他说，
里根总统在任的时候对台湾主张的六项承诺到现在都还是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的。
蔡英文说里根总统所提出的对台六项保证至今仍然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后来也被纳入共和党的党纲当中。凡是提及美台关系的时候，六项保证都会一再被提及。蔡英文又说台美关系在过去几十年来都能够稳定。蔡英文又提到美国前总统里根一生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坚持，使到民主的浪潮最终推倒了柏林围墙，并且引用了里根总统的名言，他说唯独自由和未来是不可妥协的，表示这些反映了台湾的心情。这次过境是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蔡英文首次过境，虽然中国政府强烈抗议，但这次备受瞩目的行程仍然出现多项值得关注的发展。在里根总统图书馆里面公开发表讲话就被视为是重要的突破之一。刚刚履新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星期一首度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肯定了台湾的法治以及台湾人民对法律的尊重。他在美台合作训练计划的开幕活动当中呼吁各地社会重视和尊重台湾的民主发展，并及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星期六抵达台北的力英杰星期一在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 GCTF 之下举办的打击跨境犯罪及美钞护照监视国际研习营开幕活动之中致辞。他说 GCTF 是美台多面向合作的最佳的典范，三年前他离开台北之前曾经任 AIT 的副处长。狄英杰又说他们关注处理的多元化议题，包括增进能源的效率，促进包容性经济发展，透过扩充宽频为数百万人提供资讯存取，以及对抗天然灾害和流行疾病的现代化措施等等。在台湾居住多年的力英杰盛赞台湾人是最亲切不过的，他认为台湾强健法治提供的和平与安全在这方面至关重要，否则你不可能体验到这样的亲切和信任。国际记者联盟 IFJ 强烈批评中国有关当局对美国之音记者以及他的助手的拘留，并且呼吁中国政府停止打击言论自由。国际记者联盟的声明概述了美国之音报道过的事情的经过，然后表示在中国镇压言论自由是公然 压制批评的声音，是政府试图控制信息。声明又说，令人愤慨的就是两名记者仅仅因为从事本职工作就被拘留，中国政府完全无视媒体的作用，违反了中国的宪法。意大利北部城市热那亚高速公路上面一座高架桥星期二在暴风雨之中突然倒塌，事故已经导致至少37人死亡，20多人受伤，多人失踪。救援人员估计还有人埋在桥下的瓦砾当中。意大利政府指责桥梁运营商必须为此负责，但是目前尚不清楚桥梁倒塌具体的原因。意大利交通部长达尼托洛尼内利表示，政府将对全国各地的桥梁和隧道进行全面的检查。这座在1967年建成的大桥连接意大利和法国的一条重要的通道。桥梁工程师近年来曾经警告说，这座桥存在着安全的隐患。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说，这个灾难意味着即使违反欧盟的规定，意大利亦都必须加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美国和北约盟国之一的土耳其的关系正是继续恶化。土耳其为美国提供了战略上极为重要的恩斯里克空军基地，并且是美国海军进入黑海的门户。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二在记者会上面表示，川普总统对于被土耳其关押的一名美国牧师以及其他美国公民和外交机构的雇员仍然并没有获释感到非常之厌烦。川普政府的一些官员认为正是积极考虑是对土耳其实行进一步的制裁。不过桑德斯在记者会上面拒绝说美国政府如何对土耳其施加更大的压力。土耳其一再对于川普和其他人要求释放基督教牧师布鲁森的呼声置之不理。土耳其指控布鲁森从时间调动对庭审之前对他实行软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中国宣示争端海域的人工岛礁的海空主权是错的。我们会报道日中友好条约签订40年来两国之间的关系。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人士说贸易战害人害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对中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产品施加的进口关税可能会损害而不是帮助美国的消费者和小企业。有分析人士说，在现在的全球经济形势当中，更多的制造商正在制造的同时亦会进口零件去完成最后的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中国电子产品零件施加的关税，已经是导致了一家美国电视制造厂倒闭关门。有人担忧，由于中国对农产品施加报复性关税，美国农民可能会是失去了巨大的外国市场。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电视零件施加的关税，导致了美国唯一的电视组装公司关闭他们的组装厂。位于南卡罗来纳州费尔德县的电子零件厂已经是宣布将会在两个月内关闭，并且解雇136名员工当中的126名。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麦克费宁就是这样说。
It's kind of ironic that a policy that's intent is to help American manufacturers, the very first layoffs anywhere in the country.
费宁表示呢啲系有啲讽刺，一个试图帮助美国生产商嘅政策，第一轮造成失业嘅竟然系一个美国电视制造厂。分析人士话，好似南卡罗来纳州电视厂咁样嘅小企业，对关税系非常之敏感，因为佢哋从外国进口零件。
Countries don't make goods anymore.They make parts of goods and then they import the other goods. Wilmot taking a scissors and cutting all these.
伊利诺伊大学荣退教授罗伊伟立表示， 各国都不生产产品，他们生产一部分进口另一部分。美国现时拿起剪刀就将这些联系都剪开了，这个将会瓦解世界贸易的模式。中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施加了 25% 的关税，其中包括大豆，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市场。川普政府说将会为被贸易战影响的美国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长远来看这个并不凑效。
The issue for American farmers is going to be exacerbated, however, if China shifts a lot of its purchasing to Brazil and to Argentina and other places.
西北大学管理学院的约翰罗杰斯表示，如果中国转向巴西或者是阿根廷购买大豆，这样美国农民的问题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府亦都是在同盟国展开贸易战，最新的例子是美国对进口自土耳其的钢铁制品施加关税。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其他国家一直在度占美国的便宜，他是希望将贸易变得更加公平，他亦都希望美国国内的制造业能够再次振兴，但是分析人士就说一些的经济趋势是无法逆转。
The technology changed and it moved over where they could get labor that is cheaper in China.
韦立表示，科技在不断地变化，公司会寻求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比如是中国、马来西亚、尼泊尔以及是其他的国家。经济法则不会改变，而政府没有办法企在其中阻挡这个趋势。目前美国经济在创新新的就业机会，失业率已经是降到 4% 以下，这个是近20年来的最低点。不过工资水平并未有以同样的速度获得提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40年前的8月12日，中日两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40年来，日中两国经历过援助友好、历史纠纷、领土争端等关系起伏。日本有分析认为，今后两国关系仍然是美中两国较劲的支点。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在8月12日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的日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互通贺电。安倍晋三电文中称，阁下5月的正式访日对今后日中关系发展极具意义，经过此访，两国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我对此甚感欣喜，我愉快地期待着能够应阁下之邀于年内访问贵国，并为推动日中关系迈上新阶段而举行富有意义的意见交换。对两国关系，安倍晋三指出，日中两国共同负有对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与繁荣之重大责任。他希望今后日中两国继续携手加深合作，为解决地区和世界所面临的很多课题做出贡献，以回应所被寄予的期待。日本首相官邸用日英韩语公开双方贺电全文。李克强在电文中称，中方愿意同日方继续本住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维护政治基础，深化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我已经邀请安倍首相年内访华，希望早日在北京同你会面。李克强亦回顾了40年来的两国关系，称40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和政治家做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决断，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为中日关系树立重要里程碑。40年来，中日关系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贡献。在日本，一股预计正筹备9月竞选自民党总裁、争取连任首相的安倍晋三，一旦实现目标，就会尽快与中国敲定访问日程和细节，以便将访问作为新政权外交亮点。而安倍晋三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时，亦会正式邀请习近平访日，庆贺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读卖新闻8月12日报道，日中两国都正在探索新时代的第五份政治文件，如果实现，对安倍晋三来讲会是重大的外交成果。 去年日本开始研究与中国签署新世纪经济合作为主的第五份政治文件，并已经向中国抛出习近平访日签署的有利。8月12日日本经济新闻引述中共消息来源报道，中共党内6月起开始讨论日方的建议。报道说，日本政府内有意见认为习近平巩固了他的体制，安倍晋三亦获连任的话，两国内政安定局面加上中美关系紧张，正是日本解决东中国海中国单独开发资源纠纷的契机。但是报道同时说，不单止中共内部有主张钓鱼岛，亦即日本称的尖阁诸岛主权纠纷会成为第五份文件的重大难题，不必勉强谋求新文件的慎重论。而且日本政府内亦有警惕中国会在新文件中记载涉及中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条款，日本无论如何难以赞同，所以不要有新文件为好的观点。日中外交至今为止基于1972年9月建交时发表的联合声明、1978年8月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11月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访日时发表的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2008年5月前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访日时签署的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四份文件。从1972年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转换联美反苏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的同盟日本亦匆匆建交起，到1982年中国首次与日本发生历史教科书纠纷的十年期间，在日本被广泛视为日中关系蜜月期。经历过历史教科书纠纷和1985年首相中曾根康宏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历史纠纷浮现。1988年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十周年时，两国仅发行纪念邮票和剧团互访等。1989年中国镇压学生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更令中国形象在日本变坏。1998年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时，江泽民访日，因为日本不同意在联合宣言中记载好似南韩明文道歉的文字，而引发已经载入史册的江泽民咆哮在东京记者会上。但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江泽民不得不与日本缔结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01年起，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政的五年期间，因小泉纯一郎每次参拜靖国神社，日中关系恶化至2006年，安倍晋三首次执政访问中国并提出战略互惠关系倡议而舒缓。2008年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时，胡锦涛访日签署了第四份文件。在日本，前两份文件通常被视为日中政治蜜月文件，尤其是和平友好条约更加是唯一经过两国立法机关批准的公文，后两份文件则被视为是中国为经济发展所签署的战略文件。不过日本经济新闻三日前回顾说，1978年日中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与中国改革开放有关，亦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文件，理由是1978年访日交换经批准的和平友好条约的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乘搭新干线的时候说，他就感觉很快有人吹跑的意思，所以现在大家正合适坐这样的车。回国后，邓小平随即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改革开放设想。日经说，邓小平需要日本资金和技术推动改革开放，而搁置尖阁诸岛的主权纠纷，日本亦因此响应提供中国巨额经济援助等，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日中合作之举亦不为过。六四事件后仍然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日本普遍认识到中国变脸，在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日本内阁府每年发表的外交舆论调查中，对中国印象欠佳的被访日本人跃升七成，亦是从2010年起。日经亦称，中国认为不再需要日本的空气弥漫，导致2012年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国有化之后，中国激烈的反日行动引起日中关系未曾有过咁冷淡。当中国自豪经济上、技术上迟早超越日本时，领导人深知金融管理、科技摄取、山寨文化局限了中国梦。日经分析说，无论好坏，中国留意到自身脆弱，认识到不靠日本不能够与美国竞争，于是重新构筑对日关系。去年柳暗花明的日中关系趋势今年更加鲜明。五月李克强访日后，七月日本众议院议长大岛李森率团访中履行两国议会交流， 8月2号在新加坡出席东亚合作外长会议的中国国务院委员兼外长王毅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罕见的会谈后联合召开记者会。8月10号上海师范大学原定邀请外国60名嘉宾参加的慰安妇问题国际研讨会被中国外交部下令取消。日本共同社客席论说委员江田聪解读6月下旬习近平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强调的国际化，认为是从首到攻的转换。他指出，实际来看，习近平的外交要点就是在与美国大国外交同时重视日本、北韩等周边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江田仲认为，中美正在展开的贸易战可能会长期化，恐怕延续到美国总统川普以后的政权，因为中美贸易战不单止已经显示与北韩、台湾外交有关，而这个还因为清华大学去年发表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突出了人工智能可转换军事用途所存在的国防与经济不能够切割的关系，所以未来的美国领导人要维持美国优势，就难免采用包含军事战略的贸易战。共同社前中国观察周刊杂志总编辑板井慎之助则对今后的日中关系指出，日本一向是中美较量中的共干之点。他说中国反美时就不反日，但是这次安倍晋三其实亦一样，如果不是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提升进口日本产品的关税等，对同盟不留情，安倍晋三本来不会去接近中国去谋求与中国经济合作。虽然安倍晋三访中同习近平访日都未敲定，但是板井相信王毅最近与河野会谈时与一年前板住面孔挖苦河野的态度判若两人，已经充分表现了习近平转换对日关系的外交方针。只不过日中历史、领土等政治裂痕不单止照旧，而且日本比1998年、2008年时更加警惕中国威胁安全，更警惕中国霸权。两国现在甚至已经不谋求缩小分歧，只求有效管控分歧。中国叫停慰安妇问题研讨会。日本报道这个新闻之后，多个主流媒体很快就删除相关新闻网页，或者正是两国管控的默契写照。但是能否在管控分歧的局面下构筑日本谋求纯经济合作关系的新世纪日中关系里程碑，或者构筑中国谋求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新政治定义里程碑，日本无人对此看法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林从东京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说，中国对他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新造人工岛礁的周围水域以及领空宣示主权是错误的行为，北京不应该要其他人离开那个地区去避免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马拉坎南宫对商业领袖发表的演讲当中对中国作出上述的罕见批评，而在台下听他讲说话的还是包括美国大使以及其他的外国宾客。杜特尔特为了营造和中国的良好关系，自从上任以来一向是避免刺激中国。对于中国在争端海域宣示主权的活动，杜特尔特表示，你不能建造一个岛聚，这个是人工的，然后他是说这些人造岛聚上方的空域是你的。杜特尔特表示这样做是错的，菲律宾认为这个是水域，是国际水域，无害通过的权利应该是得到保障，在该处航行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许可。一个星期前，跟随着美国空军一架 P-8A 海神反潜侦察机到南中国海飞航的美国有线电视记者报道，他们在接近几个主要争议的岛礁的时候遭到中国军方警告驱离，声称他们已经是进入了中国境内，要求他们立即离开以避免任何的误解。杜特尔特说，他是希望中国能够缓和他们的行为，他是不希望跟中国争吵，他还警告说将来有一日该处会有一个鲁莽的指挥官，就这样就扣下了扳机。不过杜特尔特在演说当中仍然对北京准备提供协助是表示赞赏。美联社援引菲律宾政府的报告说，菲律宾军机在去年下半年在中国建造的南中国海人工岛聚斯普拉德利群岛，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附近巡逻的时候，至少有46次是遭到中国的无线电警告。 中国利用填沙方式将南中国海七个有争议的岛礁转变为是人工岛。这些个岛聚临近由越南、菲律宾以及台湾控制的岛聚，其他对这个地区岛礁宣示主权的国家还包括马来西亚以及是文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医。川普总统的前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的辩护律师在美国时间星期四，他的偷税和银行欺诈案审判作证结束举证，辩方并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亦没有要马纳福特本人作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马纳福特要求撤销针对他的18项指控，法官埃利斯予以拒绝。埃利斯法官说，马纳福特辩护团队的一名律师和一名检察官将于星期三发表总结陈述12名陪审员，然后将开始审议马纳福特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埃利斯问69岁的马纳福特想不想亲自作证为自己辩护，他回答说不要了，如果被裁决罪名成立，他将面临长期监禁。此外，下个月他还将因其他相关指控而在另外一处法庭受审。两个星期以来，代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公诉人当庭提供对马纳福特不利的证词，指控他多年前在为后来被赶下台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游说时，通过离岸账户隐瞒巨额财产。马纳福特在2016年中期曾经担任了几个月的川普总统竞选阵营主席，审判所涉案情发生在他为川普效力之前。这次庭审在华盛顿郊外的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进行。这个案件受到全美关注，因为这个是穆勒团队的检察官的第一宗审判。穆勒团队正在就俄罗斯对2016年选举的干预展开范围广泛的调查，他们正在调查川普的助理是否为帮助他赢得总统大选而与俄罗斯合谋，以及身为总统的川普是否通过试图破坏调查而构成妨碍司法。马纳福特长年在华盛顿担任说客，针对他的案件与川普的竞选基本是没有关系，几乎所有指控都事关他隐瞒巨额海外资产以及利用这笔钱财在美国维持豪华的生活方式。他花费几千万美元购置花园豪宅、名牌服装、电器和其他奢侈品。检方指称马纳福特从亚努科维奇那里得到几千万美元。2014年乌克兰民众起义，亚努科维奇被推翻，逃到俄罗斯，马纳福特随后收入锐减，他在贷款申请文件中伪造了资产数额，从银行骗取巨额贷款，继续维持他已经习惯了的奢华生活。控方的关键证人是里克·盖茨，盖茨在马纳福特从事游说工作期间常年担任他的副手，还担任过川普的竞选副经理。在马纳福特案开审之前，盖茨已经认罪，他承认帮助马纳福特隐瞒巨额财产以躲避美国税收当局。盖茨就马纳福特的财务在法庭做了几小时的证人，他承认从马纳福特那里窃取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部分用途是掩盖自己在伦敦的婚外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com 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中贸易冲突之际，中国对美国大豆的态度传递出北京实施报复信息似乎有变化。孙文广仍然同外界失去联络，现况不明。被揭性侵的法师被迫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职务。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在同美国贸易冲突加剧之际，对美国大豆的态度传递出北京坚定实施报复的信息似乎有变化。在宣布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之后，中国似乎还会从美国购买更多这种动物饲料原料。虽然官方评论仍然表示，中国去年从美国进口的$120多亿的大豆，今年很容易从其他地区分散购买。在满载大豆的美国货船飞马峰号进港卸货之前，这艘并没有赶在新关税实施前进港的货船在海上抛锚了一个月。最终国企买家中国粮油储备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为这批大豆支付了新增的$600万的关税。这似乎削弱了中国政府先前释放的信息，显示替代美国的大豆供应并非易事。中粮曾经表示，中国可以增加拉美进口，并且用大豆替代产品以填补缺口，即使没有美国进口，亦都完全满足国家大豆储备的需求。农业专家亦都认为，中国的需求将会鼓励其他国家增加大豆的生产。被软禁家居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仍然处在无法联系外界的状态。美国之音在星期三多次拨打孙教授的座机和手机的号码未果，他的手机偶尔开机但没人接听。8月1日，84岁的孙文广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采访的时候，被公安人员强行带走。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星期二前往济南孙文广居家查看，并且隔门采访被软禁在家的孙教授，期间遭受到国外国宝一再的阻挠。孙文广表示，他们夫妇被失踪10日，换了4家如同黑监狱一般的宾馆，手机和电脑都被抄走。在现场采访的两名记者被国宝绑架数小时，然后在济南市不同偏僻地段释放。相关事态发展正是关注孙文广事件的微信群之中传播。近日被曝光受到实名举报性骚扰和性侵的北京龙泉寺方丈释学成法师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职务。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星期三确认接受。中国佛教协会的决议还表示，释学成同事中辞去常务理事、理事等，决定由演讲副会长临时主持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通报并没有提及有关释学成法师被举报的情形或者他辞职的原因，不过决议指佛教商业化扰乱正常的佛教活动的秩序，损害佛教形象和合法的权益，败坏了社会的风气。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官员说，这座旅游胜地计划在星期二重新开门，由于周围地区大火带来的浓烟，优胜美地关闭了2个多星期。优胜美地附近的大火迫使人员撤离，令到很多人没办法进入这处著名的景点。数以千计的消防人员包括国际团队仍然在加州北部和南部奋力抗击顽固的野火。星期一，一名来自犹他州的消防队员殉职，火灾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包括6名消防队员，很多财产被破坏。加州各地目前总共有10多处的野火，这样使到今年成为加州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火灾季节之一。在星期二，美国西维吉尼亚州的一位民主党大法官在被弹劾之后几个小时宣布退休。 西维州，为此将会举行特别选举，而共和党州长失去了任命他的继任者的机会。大法官罗宾·戴维斯在宣布离职之际表示，西维吉尼亚州的公民如今将会得到他们的宪法权利，在11月选举他的接班人。在他宣布辞职之前，他因为不当行为而受到弹劾，这些行为包括为翻新装修办公室花费了50万美元。因为开支的问题，州众议院星期一投票弹劾所有四位仍然留任的大法官，他们将会在参议院接受审判。西维州的参众两院都由共和党人控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被中国当局拒绝延期学生签证的德国留学生说，他的中国故事虽然结束，但是他不会后悔。我们会报道中国代表团称新疆并不存在再教育营，又说那些是培训中心。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发表演说之后各方面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如期发表被指是港独的演说，成为港独议题的一次重大事件。中国政府驻香港的机构、香港的特区政府立即作出反应，香港的舆论反响亦好活跃。香港民族党就说香港具备独立的一系列条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驻香港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的演讲在8月14号是如期举行。中国外交部以及是香港政府随后极速地炮打香港外国记者会。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在当日的声明表示，香港外国记者会不顾香港各界强烈的反对，公然邀请港独分子演讲。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外国记者会绝不是法外之地。声明中说，香港民族党自成立的日子起，就提出废除基本法，建立独立的香港共和国。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目前正在是北京，代理他职务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昨日下午亦都表示，香港外国记者会向陈浩天系提供平台，宣扬推动港独，绝不可取，不恰当，希望同类的事件不要再发生。香港记协随后的声明真是对张建宗的言论非常遗憾。香港记协的声明当中表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香港成功的基石。外国记者会邀请不同立场的演讲者，这两项公民权利的体现，特区政府的上述表态会造成寒蝉效应，等于是封杀特定政见人士在媒体发言的空间。24名香港民主派议员在星期二晚上是发表联合声明。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如果他的行为没有违反香港的法律，
林卓廷表示他觉得陈浩天在外国记者协会的演讲，如果他的行为没有违反香港的法律，应该是允许，纵使他的立场和言论他们是不一定支持，但是陈浩天应该有自己的发言空间，这个是香港言论自由的价值，亦都是香港尊重新闻自由的传统。而另外，据香港的媒体报道，外国记者会网站星期二下午运作不畅，外国记者会在星期三表示，抢修网站之后目前可以登录，但是部分功能不全，仍然在维修当中，并且认为事件是恶意的网络攻击所为。陈浩天在星期二的演讲的要点，国家媒体报道侧面不同。明报是援引陈浩天的讲话，中国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和压迫，中国是对世界所有自由人民的威胁。香港政府亦都显示他们口中所谓的自由和民主，只是共产党是海市蜃楼。 香港回归21年以来一直是倒退，不单止是没有实行民主选举，更加逐渐走向中国的独裁。香港是要想真正变得民主，香港主权必须要归于港人，而唯一实现这一点的途径就是香港独立。陈浩天在星期二向媒体散发的民族党刊物众议的创刊当中表示，其中题为是香港独立会断水断粮文章，概括了香港独立的物质基础。根据2016年统计处的数据，香港现时粮食进口八成是外国进口，两成是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粮食安全的问题可以促使到提高香港粮食进口。香港现时有18座的饮用水的水库，可以为香港人提供150日的水量，剩下来的是可以通过海水坝淡处理解决。文章仲认为，香港不一定需要军队，香港拥有的是深水港，位于亚洲的优势位置，单独货币、联系汇率、健全的金融制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等，都是香港不依赖中国而实现独立的条件。创刊号仲表示，香港1841年开埠至今175年，新加坡1965年建国是只有51年，美国建国亦都是240年，它是一样成为世界一流强国。难道香港历史短就没有资格独立建国？陈浩天呼吁美国政府检视美国香港政策法，制裁践踏香港人人权的政府官员。他还呼吁英国政府关注香港基本法的实施。对于陈浩天将香港独立问题国际化，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从民主运动的角度来看，
林和立表示，从民主运动的角度来看，国际社会对香港问题的关心是非常之不足够。他们亦都看到，美国亦都好，英国亦都好，都不会为争取香港人的利益作出任何大的牺牲，但是让国际社会关注香港问题，总是可以在国际舆论上给予中国一些的压力。不过林和立相信，对于独立的问题，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定不会碰，但是陈浩天的演讲的确是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他们亦都开始意识到香港年轻一代的不满，亦都明白目前北京对香港政策的确是不得人心。林和立认为这个是这次演讲的重要影响。明报社论说，香港独立提上国际层面，推香港进入死胡同。社论当中表示，外国记者会为陈浩天提供平台，将香港缓缓地推向大国外交角力的漩涡当中，从政治现实来看，对香港有害无益。报道援引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的讲话，陈浩天的演讲内容并无新意，事件只是反映港独议题容易引发斗争。分析认为，陈浩天在外国记者会演讲事件之后续效应将会持续。关注点之一，香港民族党是否是将会被取缔。香港警方援引社团条例已经向保安局建议取缔该党。保安局将民族党提出申诉的期限延长至9月4号，届时将会是香港的一个新闻热点。陈浩天在星期二的演讲之后，问答环节还半开玩笑地说，他自己本人亦都有坐监三个月的准备。而关注点的第二就是外国记者会的运作以及是港府的关系。建制派敦促政府收回外国记者会的会址，目前租约到2013年到期，但是有这个期间必须要遵守香港法律的条款。报道援引张建宗就讲话，政府和外国记者会关系几十年以来一贯良好，因此被给予这组历史建筑，他不认为目前有终止关系的问题。关注三就是香港社会政治争议加剧，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因香港独立议题的提升，甚至是国际关注度的加大，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和尖锐。北京主导下的香港政治进程更趋复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当局星期一否认新疆存在拘押几百万维吾尔族人的再教育营。联合国一个委员会上礼拜要求中国代表团回答新疆百万维吾尔族人被投入再教育营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一名中国官员 对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委员会说，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公民平等享受广泛自由和权利。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统战部副局长胡联合说，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不存在任意拘押的问题，不存在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新疆是无权区的观点是同事实完全不符的。新疆并不存在所谓的再教育中心，不存在任何拘押和虐待的问题。所谓上百万维族人被拘押在再教育中心的观点讲法完全是不符合事实。上个星期五，联合国反歧视委员会成员麦克杜格尔表示，经过审核的很多可靠的报道说，北京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维稳为名，将新疆变成一个类似于笼罩在秘密之中的大规模拘留营，一种无权区。他又说，在新疆有数百万人被投入再教育营。麦克杜格尔昨日在胡联合发言之后说，否认指控并不能证明什么事，委员会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他表示的百万维吾尔人被拘留不存在，这样有多少人呢？在哪个地方呢？请你告诉我，他们被拘留在哪个地方，根据什么法律？你说法律要求必须进行调查，可以给我们看一下这些调查的报告吗？那些会非常有用的。麦克杜格尔又表示，他注意到胡联合并没有否认新疆存在住这类再教育或者拘押中心，因为胡联合在讲话之中表示，新疆当局确实将一批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投入监狱，亦都确实存在住一个教育中心，那些是对犯罪情节轻微的人进行的帮教，令到他们到职业技能教育中心学习技能和法律的知识，好让他们尽快在社会上面正常就业生活。麦克杜格尔还在会上提到了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克提的案件。伊力哈木曾经是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讲师，维吾尔在线网站创办人，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麦克杜格尔说，中国代表团虽然提供了很多的书面材料，但并没有回答所谓的三股势力，就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他的法律定义究竟是什么？中国代表团团长余建华在最后的发言之中抨击麦克杜格尔，他说委员会个别委员使用的材料是来自有图谋分裂中国的政治组织，将未经证实的信息当作可靠的消息。但联合国反歧视委员会委员库特在最后发言之中表达了他对这个审议的失望，他表示中国代表团的多数回答都是在为自己进行辩护，基本上是用毫无根据来拒绝提出问题。他说，你们远道而来就是要告诉大家知你们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已经做得很好了。因此他表示他不想再向他们提任何的问题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一名德国留学生话佢嘅中国故事虽然结束，但系佢唔会后悔。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穆达伟话呢一篇报道，请喺佢离开中国之后再发表。讲说话嘅时候，佢正在同一个朋友喺内蒙古草原，佢依依不舍嘅睇下周围嘅景色。佢话要享受最后几日。这个时候离他离开中国的日子只剩下大约48小时，因为签证被拒，他必须在8月12日的最后期限前离境。现年24岁的穆达伟去年9月到中国留学，入读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项目。这个不是他第一次到中国，此前他在南京做过教德语的志愿者，亦在北京做过交换生，度过了两年时光。穆达伟讲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在德国读了本科，学的是中国研究。他从小就对媒体工作感到兴趣，理想职业是做一名驻华记者。为什么到中国读新闻？穆达伟说，这是一种体验，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记者的生存空间，他当然有所耳闻，但是还是想来亲眼看看。穆达伟原本计划在中国学习三年，但是只是读了一个学年，他的求学之路就被迫停止。他说他觉得他们的老师都不错，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原则可能和西方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他们很多事都做不到。他眼中的中国同学各有千秋，对社会的关注度亦大相径庭。他说有些很红，有些很有自己的思想。 但是这些中国同学里面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放开手脚做事。他说如果他们做事，他们不会好像他一样被迫只是离开中国，他们会被捕。穆达伟做的激怒中国当局的事是他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群体和他们的家人。他以维权律师论其女为主题，制作了一部纪录短片，论律师作为课堂作业。
我这几年就关注了中国各个方面的东西，但是没怎么关注这些黑暗一点的地方，然后觉得这个也是。
他说他这几年关注中国各个方面的，但是没有怎么关注这些黑暗的一些的地方。他觉得这个也是中国一部分应该关注。他的选题获得老师的首肯。
我那个课程是一个美国人教的，因为我们学院也有一些外国人。我跟他说，他说
穆达伟对美国之音说，他那个课程是一个美国人教的，因为他们学校有一些外国人。他跟他说可以，没问题，做吧。但很快问题就来了。
开始做之后，就是我的导师中国人
他说开始做之后，他的导师中国人将他叫过去跟他讲说话，因为好像学院的领导人都发现，他们就叫他导师跟他讲。他的导师本来也应该没事，他们学院的领导人比较介意。但是穆达伟最终还是完成了这部纪录片，面对镜头论其女讲述了他如何成长为一名维权律师，他的妻子没有掩饰对丈夫人身安全的担忧。穆达伟在解说词之中说，过去三年来，中国当局大规模打压人权律师，在709事件中，几百名律师失去他们的执照，甚至被关入监狱。拍摄期间，穆达伟陪着论其女回到湖南老家，亦一起去武汉探望被拘押的知名意见人士秦永敏。正是那次探视令他尝试到进局子的感受。当时论其女进入武汉第二看守所和秦永敏会面，穆达伟在看守所外面等候，两部警车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七八个警察便衣从天而降。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区分局副局长刘胜斌走到他面前，出示一下证件。他对举着手机拍摄的穆达伟说，不用怕，不要拍他的证件，请配合一下，刚才有人报警。刘胜武仲安抚穆达伟放心，就去问一下情况。旁边一个黑衣男子加入安抚他的行列，因为他是外国人，他们会将他好好保护。一个身穿粉红上衣的便衣一边说，一边示意穆达伟跟着他们上警车。警察变得越来越不耐烦，黑衣男子上来拉他的膊头，实在拗不过，穆达伟被迫跟随他们走向警车。他没忘记将手机摄像头翻转过来，镜头里面他的面上挂着微笑，身后的黑衣男子一脸严肃。事后穆达伟对美国之音说，肯定有一些害怕，不过他亦知道毕竟武汉不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所以他们应该不敢对外国人动手。事实证明武汉警方没有动他一根汗毛。穆达伟说，他们基本上没问他什么事，叫他在那里等，应该是武汉市的各种部门的人过来给他们的领导打电话。穆达伟一直等，等了三个钟头，然后他就可以走。另外一次被警方盘查的经历是四月，穆达伟陪同维权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搭上徒步百里寻夫之旅。当时黄全章被拘押了1000日，生死未明。穆达伟认为这些事件直接影响了他的签证。签证到期前两个月，他提交续签申请，处理过程一般要10日，但是他等了两个月。穆达伟回忆说，一直打电话给他们问是什么事，他们就说等下吧，他们在这里研究一些东西。终于七月底的一日，对方说可以来拿护照了，但是并没有提及签证的情况。8月3日，穆达伟在清华大学国际学生办公室一位老师的陪同下，到北京市出入境办事大楼接待厅，里面有三个警察已经等候他们。穆达伟说，他们给他读了一个通知，然后说因为他做了一些不符合学生签证的活动，他们就取消他的签证，他必须10日之内离开中国。他问警方这些活动具体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你自己知道。穆达伟对美国之音说，此前他想到过不给签证的可能性，但是当这一切发生在眼前时，他还是非常之惊讶。穆达伟耸耸肩膊，很无奈说，很无语，没想到真的会这样。他将这一切告诉德国的父母知道。穆达伟笑一下，他们就觉得好像以前的东德，各种他在这里遇到的事情都好像以前的东德。 穆达伟话：翻到德国之后，佢计划休息几日，同高中同学去玩下，然后可能会去柏林继续读硕士，希望明年能够去台湾做交换生。即使呢一次离开中国之后，佢日后成为一名驻华记者嘅可能性少咗好多，但系穆达伟话佢唔会后悔。北京时间星期日8月12日早上，首都国际机场，穆达伟将一张手攞住护照同登机牌嘅照片发到推特上，并且咁样写。好快我的中国故事就结束，一个小时后要离开中国，好难过被迫离开这个他依然喜爱的国家，因为所有这些留在那里的美好的人。穆达伟对美国之音说，他还是很珍惜这个经历，因为他觉得他认识的这些律师和他们的亲戚都很勇敢，他很佩服他们这样做，这一年里面了解中国的各方面都有他的价值，他觉得还是很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批评台湾12年国民教育历史新课纲出现去中国化现象，此举无助两岸关系稳定发展。不过台湾学者就认为，加强台湾主体历史嘅教育系无可厚非。据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张永泰喺台北嘅报道，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二召开记者会，批评台湾教育部的课纲审议委员会通过去中国化的12年国教历史新课纲，又谴责执政党民进党以台独意识的形态霸凌教育专业，又说此举无助两岸关系稳定发展。
蔡政府刻意删减中国史的篇幅，刻意去中国化。
国民党立委曾铭宗说，蔡英文政府刻意删减中国史的篇幅，政治目的非常明显，而且这部分并不符合世界的发展趋势。曾铭宗又说，新的历史课纲还忽略了日本迫害台湾的历史，只提到228事件和白色恐怖，但回避了原住民莫那鲁道抗日的英雄事迹和二战期间日本强征慰安妇的事实。他说这样的课纲对不住曾经受到日本迫害的台湾同胞。台湾教育部日前召开了12年国教新课纲审议会议，新的历史课纲将一改过去台湾史、中国史以及世界史的架构，而分成如何认识世界、中国和东亚以及台湾与世界三个部分。台湾教育部强调，历史课纲并没有去中国化以及将中国史纳入东亚史的问题，只是希望学生能够有全球视野，更加了解区域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国台办发布新闻稿说，如果有关报道属实的话，台湾当局强行修改高中课纲，将中国史纳入东亚史，形同在教育领域推行去中国化。这篇新闻稿又说，修改课纲的行动形同台独分裂行径的另一个例证，不单止荼毒台湾年轻新一代，更进一步破坏两岸关系，加剧两岸对抗。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以台湾为主体强化台湾的历史教育和本土教育根本是无可厚非，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做。
所谓的去中国化的问题，其实我倒建议是说，应该是说，
董立文说，所谓的去中国化问题，他建议的就是将中国扩大为东亚，从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去看待台湾周边的历史。董立文又说，事实上两岸都非常欠缺东亚观，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投入大量的经费研究东亚历史，例如在各个大学成立东亚研究机构，台湾当然亦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董立文又提到，针对台湾12年国教历史新课纲认同台独的批评，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台独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将中国的视野扩展为东亚就称之为台独，他认为这个是逻辑不通的讲法。台湾的12年国教历史课纲争议始于2006年，前总统陈水扁主政期将中国史和台湾史分开教授，批评人士认为这样做是鼓吹台独。以上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第一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就到呢一度。不过我哋会马上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